兄姐妹平安。首先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上个礼拜的会员大会啊，在这样的一个行使同意的投票当中啊，不嫌弃我在很多方面需要更多的学习跟造就啊，愿意我来到这边跟弟兄姐妹一同服侍主。我非常感谢大家这样的带导，这样的关心，在过去将近一年当中啊，神有他非常奇妙的带领跟保守。我相信神的美意已经彰显在我们当中，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在神的爱，在神的恩典以及弟兄姐妹同心的之下，我们相信可以兴旺福音在神的家中，在这个社区里面。那今天早上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诗班，也是现在这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开我的眼啊，这让我真的想到我们今天早上在神面前我们要一同学习的，就是以赛亚看见。以赛亚的眼睛看见的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有了好 OK。 那么今天要一起来思考以赛亚看见。那以赛亚他到底看见什么？在以赛亚的人生当中，他不是第一次啊在服侍主，但是他一次一次当中，神给他看见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我们把它看成是以赛亚的看见，而这个看见是他一生当中的转捩点啊。对这一件事情，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一生当中，对我们的教会，我想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存在。那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见以赛亚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在他看见当中，神让他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看见带来他一生当中的一个更深一层的一个呼召，神要他向他的百姓来说话，也带来了更深的责任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以赛亚的一生当中，他为神所摆上的，甚至到最后他的生命都摆上了，他带来更深的一个责任在他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看见，这样一个异象，也为他带来了一个更深更深的尾声。而他不是表面在服侍神，他也不是表面在王宫当中来做一个比较安逸的一个人，而神在这个时代当中给他一个什么？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一个事工给他，让一个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侍奉交托在他的身上啊，让他在从中来学习。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1-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练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满坎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哦，对不起，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痰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痰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得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空无弓弦，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那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我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在。这是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好，这是在以赛亚书当中的第六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刚刚所练的。在我们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很深沉的、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在以赛亚的眼睛所看到的里面。因为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不单单眼睛看到了，他的耳朵中也听到神要向他讲的话，神告诉他要差遣他向那百姓讲话，而神要他向百姓所讲的话是百姓听不进去的，他们听了又听，听不明白，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清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他到底看见什么。那这是早上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第一点，是他看见神的荣耀。他首先在圣殿当中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第二他看见了自己的败坏。当一个人看见了神的荣耀之后，他随即的他马上会看到什么？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人的败坏在神的面前。因为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我们自己多么的败坏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们看到很多圣经的这些人物当中，很多当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他们总是那种感受。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当西门彼得他们整夜在打鱼的时候，整夜都打不到鱼。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在岸边洗网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跟他说，在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的时候，他放下网以后，他甚至告诉我们说，他这次打到鱼是他生命当中最多的一次，甚至告诉我们说，这个网险些裂开。我想在同行在打鱼的这些同伴当中，应该心情都感到非常的喜悦，因为整夜没有打着一只鱼了。而耶稣的一句话，他们打着这么多的鱼，但是这个时候的彼得，他的反应跟很多人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跪在神的面前，在甲板上说什么？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我们在神的荣耀面前，我们会像以赛亚看到自己的败坏。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看他看见什么？自己的使命。他渐渐的从神的荣耀当中看到自己败坏以后，他也看到了自己神在他生命当中要给他一个更重要的使命，要来提升他的侍奉，要来提升他的生命，要来使用他在他的国中做极大的事情。第四点我们看到什么？看见他也看见人的可怜。而在当时是一个社会濒临解体而宗教信仰破产的一个时间当中，可以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全国当中他们很多丘坛依然存在，他们口中在拜耶和华，但他们心中所向往的却不是神的恩典，却不是神，而离弃了神远远的。所以他看见了人的可怜。最后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的一个怜悯，看见神的怜悯。尽管人在败坏、在犯罪、在离开耶和华的这个事情上面让神生气了，但是他最后仍然看见神的怜悯。所以我们最后讲总结，讲到以赛亚书里面第六章的总结。那么一起来看，第一个是看见神的荣耀。那也以赛亚他看见神的荣耀是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人的尽头是神的一个起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第六章的第一节的上半段说什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是个时间点。 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是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而这个时间点就是乌西亚王他崩的那一点。我们知道乌西亚王他是很不错的一个王，他在南犹大当王的时候，他统治52年当中，可以说是政治上非常非常的稳定，而且经济上非常的发达。但是他在统治52年之后，他驾崩了。那这个驾崩就让这个以赛亚感到非常的伤心，因为以赛亚跟乌西亚王他们是表亲表兄弟的关系，所以他特别的伤感。在那一段时间想说，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已经死了，那这样这个国家怎么办？他有些担心。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大概在主前740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让他另外一个图案是什么？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对整个以色列，对整个当时的世界局势有什么意义？一个是我们知道说乌西亚王他是怎么死的，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蒙神所喜悦的，他统治52年当中，他因为后来国家强盛以后，他心高气傲。如果你念了历代志下26章，整章在描述乌西亚王他最后怎么死的，他到圣殿当中，他要怎么？他要献祭。当他要献祭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他就带80个祭司进到圣殿当中，说：“王啊，你不可以这么做，这不是你要做的事情。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献祭是亚伦子孙的事情，不是王的事情。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硬着要去献祭。可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头上马上长了什么大麻风。他就在那一年当中，直到他死的时候，就是长这个大麻风死的。我们知道神在以色列的生活当中，以色列百姓生活当中，他特别拣选3种人来服侍他。第一个是君王，君王的这个工作是将神的统治权从天上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圣洁带到地上来，按着神的统治来统治地上，这是王的工作。第二种是祭司的工作，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就到在圣殿当中来烧香献祭，将人的需要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是什么？祭司的工作。第三种人是什么？先知。先知就是将神的话语昭告神的百姓，所以先知是一个被呼召来呼召人归向神的人。所以用英文的一句话很简单的说，是 He is called to call people turning toward God， 他是个被呼召来呼召人归向神的人，这是先知的工作。我们看到神不要把这三种职分把它混乱了，所以当这个王乌西亚要献祭的时候，这个大祭司所有的祭司们反对他这么做，他强行要做的时候，他神用一个大麻风来惩罚他。在利未记10章，我们看到亚伦两个儿子，他们用燔火在献祭的时候怎么样被神击杀了，两个儿子死掉了。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第6章看到谁？乌撒。乌撒是个很忠心于神家的一个人，他看管了约柜。可是当约柜被运走的时候，因为这个牛吃前蹄，整个约柜快滑下来，他用手去触摸的时候，结果他也被击杀了。在神的侍奉当中，神他有他自己的定规。所以当乌西王崩的那一年，整个以色列陷入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而那个时间点也是以色列的信仰濒临破碎的一个阶段，整个道德沦丧到非常低谷的时候，在那个时间当中，神让这个耶利米看见神他自己的荣耀。第二，我们看见的是他看见了什么？看见神的形象。他看见神的形象， 看见神在哪里，在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且他的衣裳垂下，遮满整个圣殿。在整个 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低迷的悲伤悲哀当中，但一方面神让先知以赛亚看见神坐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不管一个人他统治多久，就是52年的乌西亚王，他最后面临的是什么？人的结局就是死亡。但当人死亡之后，我们看到神仍然坐着为王，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仍然高高坐着为王，而且他的衣裳垂下来，遮满了整个圣殿。我想我们在这边可能很难想象那一种景况是什么。他说我建筑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一种经历是以赛亚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以及他非常重要的看见。在这样的看见当中，他自己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什么？他看见天上的敬拜。天上有什么样的敬拜？天上敬拜的样式，天上敬拜的氛围，天上敬拜的声音，都再再的再次来激励他。他看到什么？他看见了撒拉佛，他侍立在神 的这个身边。这个撒拉佛，不晓得多少个撒拉佛，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用的是复数的一个字，在希伯伦里面是很多的，说撒拉佛就围着侍立着在神的面前。而且这个撒拉佛是很重要的，是他 有六个翅膀，他有两个翅膀来遮脸。为什么用两个翅膀遮脸？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怎么样，他们觉得不配，他们是侍奉神的，他们不配在人面前把他们的样式让人看到。他们在侍奉神的不需要人去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怎么在神面前他们的不配，所以他们把这个脸遮起来了。而且他们用两个翅膀来遮他们的脚，在告诉他们怎么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服侍。我们看见当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看见这个荆棘被火烧，他靠近要看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他说要摩神要摩西把他的鞋子怎么样脱掉，因为他所站的是圣地。而这些撒拉佛，他们围绕在神的面前在侍奉的时候，他们把脚遮住了，他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在服侍。然后他们用两个翅膀在什么？在飞翔。这两个翅膀飞翔是做什么？是顺服的意思，是他们顺服神的差派。因为天使是神的仆役，神说什么他们要执行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殷勤的在侍奉神，在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些撒拉佛他们围绕在那里彼此怎么样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强调神是圣洁的。而当以赛亚听到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这样种三种的重复的话的时候，在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看见神的这个神形象的时候，他看见的神在天上敬拜的样式的气氛以及声的时候，对这个以赛来说有个更大更大的一个呼召的作用。所以他的荣光就充满了全地，不是光是在圣殿当中，使得荣光充满了全地。因为呼喊者的声音，甚至这个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你可以想象那种声音有多么大，那种像我们说那个 amp， 那种 amplify 有多么强，是撒拉佛的声音，可是这个圣殿的这个门槛的根基怎么样会震动？就像上帝临在西乃山，在出埃及第十九章的时候，当他要面见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昭告了摩西上山，跟他说所有的人都要远离这个山，不能触摸，牲畜也不能在山下吃这个草，都要远离，大家都要下拜的。然后就有闪电，有雷轰，有巨大的声响，闪电从发出来震动整个山谷一样的。当撒拉佛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当他们大家齐声喊着圣哉圣哉来颂扬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的圣洁的时候， 门槛都震动了，而且殿中充满什么？充满了整个烟跟云。那这个烟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圣所当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金香炉，是的，有金香炉，是金香炉的烟就飘袅袅的上升了，在那整个气氛里面又是震动，又是有烟上升，而且呢又看到云。那在这圣经当中，我们每当我们讲到云的时候，那就代表什么？神的荣耀的临在这个圣殿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他们流浪了40年，白天上帝用什么？用云柱带领他们，白天的云柱到夜晚变成什么？变成火柱了。所以神就临在他们当中，那个云柱那个火柱就是神的实质，就是神本身就临在他的百姓当中，做他们的向导，引导他们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是以赛亚他所看见的啊，整个天上的敬拜的样式。那这个样式就等于对啊以赛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再看见第二，我们看见他自己看见自己的什么？他的败坏了。我们说当你看见神的荣耀之后，接下来就看到了什么？自己的败坏。他看见自己的危机，他说祸灾。那时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当个人在神的荣耀的之下，他所感受到的是他自己完了，他有灾祸了。为什么他有灾祸？因为他感受到，他看到乌西亚王进到圣殿要去献祭的时候，神不悦纳他，看见人不够圣洁。他也看见了撒拉佛在神的面前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他说：“我在这个时候怎么配的是死的？”说祸灾，他就说：“我灭亡了，我灭亡了。”我没有命了，他看见这个事情。后来他也看见什么？他看见自己的处境是什么？他说他看见为什么他要死了？他觉得他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他知道自己的嘴唇不洁。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嘴唇不干净不洁的原因，并不是他在那嘴唇，最心脏让他嘴唇不干净是什么？他的心没有错，心中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所以当以赛亚他看到通国的百姓当中，在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看见自己嘴唇不洁，又看见百姓当中活在百姓不嘴唇不洁的百姓当中，他觉得说他应该没有什么，他没有命了。在美索在中东的时候啊，时代当中，古代当中，我们要侍奉神，我们最终是要清洁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如果我们的嘴巴在赞美的时候，我们没有清洁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我们看见啊，是他嘴唇有问他嘴，他说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他后来他们要看到他看到什么？他看见了神的威严，又因为眼见大君王，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看到三件事情。一个是自己的马上意识到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嘴唇不洁。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百姓，他也知道百姓的嘴唇不洁。第三个是什么？他又眼见大君王。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当有人看到神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可能会死，他会死掉的。所以他发现说他大概没有命，没有命了。所以他说祸了，祸了，有祸了，我要灭亡了。就是这个原因，他看见了神的威严。当他看见神的威严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再活下去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感触。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心情里面，当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的时候，神来拯救他。我们再来，我们看到他看见自己的使命，看见自己的使命，原理神的恩典。他说：“你的罪恶赦免了。”特别是在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那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来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有一撒拉佛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边我们看到以赛亚，他看见使命，而这个使命是源于神的恩典。他说：你的罪恶赦免了。当他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自己败坏自己的处境之后，他接下来看见自己的使命。在那个时候，他我们看见神为了让他的生命得着提升，让他的侍奉更有力量，有一个撒拉佛怎么样，就飞到他的跟前，而且手里拿着这个红炭。这红炭是从哪里拿的？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当我们讲到圣经的坛的时候，在整个会幕的这个结构当中，一开始进来的是铜祭坛。铜祭坛这是进了大门之后，我们碰到的是铜祭坛。铜祭坛是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的地方，因为人到神的面前，第一个碰到的不是神的恩典，而是神的公义。在神的公义之下，我们通不过这个公义的考验，所以我们必须要献祭，借着牛羊的这个血，以他们献为祭的时候，我们罪得赦，然后我们再往前走。所以这个坛有可能是指那个坛，或者是指在圣殿当中的金香炉，那个坛的方式也很像，那个坛是做祷告用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金香炉的这个坛的这个炭是从哪里来的？金香炉的炭是从铜祭坛的炭拿进去的，而铜祭坛的火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天上来的，当我们到了铜祭坛之后，我们罪得赦免之后，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祷告的时候，才蒙神悦纳。说明首先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神为什么我祷告神不听？我们要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求神来赦免我们，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得着像以赛亚他在那个时候，这个撒拉佛用炭来沾他的什么？他的这个嘴唇，沾他的口。你可以想象，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嘴唇是什么样？是非常敏感的地方，嘴唇是很敏感的地方。这个嘴唇一破掉的话，或咬到的话，你会可能会大叫一声。或当他伤口没好的时候，你在讲话不方便，吃东西不方便，何况是用什么？用那个炭，那个火炭去沾上他的口，沾了他的嘴巴，这个嘴唇，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侍奉神的人在神面前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就像在整个会幕里面，你经过了铜祭坛之后，你到要进入圣所之前，你碰到的是什么？是铜祭坛。你必须在那边洗手洗脚，特别是祭司，或者的话必死。所以这是一个更新的过程。所以当以赛亚被这个火的炭，这个象征救恩的炭来沾他的口的时候，他整个在痛苦当中，在受苦当中，在煎熬当中，他怎么样？他重新得着医治的时候，被神赦免的时候，他的罪就赦免了。他的罪孽被除掉以后，他的罪恶就赦免了。而赦免以后，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什么？我们看见使命，因着神的呼召，谁肯为我去？当他的嘴唇干净以后，他的罪恶除掉以后，他开始听到什么？天上的声音了。在这之前他听不到的，在这之前可能神都有讲话，但他总是听不到。但是当他的口被那个撒拉佛用那个炭来沾他的口的时候，他的罪恶除掉以后，他开始听见了什么？天上的声音。所以第八节上半段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听到这句话了，以前他听不到的，但他得着洁净，他的罪恶得着了除掉以后，他耳朵听到神的声音了。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到处呼喊主，我们听不到。我们是不是要在神的面前，在求神来让我们更多的审查我们自己，有哪一些方面真是的关闭了神跟我们交通的这个路线，或者有什么隐而未显的罪， 我们还没有对付清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求得神的用他的救恩的炭再次沾我们的口，让我们从神的在神面前重新再活过来。那再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他看见使命乘以人的顺服，他就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马上在那边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想在圣诗当中有很多诗歌是根据这句话来做的。我们知道说，也许我们唱过《Hineni》这首诗歌，对不对？这首诗歌是根据这个写的。还有一首敬拜赞美的歌，《这是我的手》，我不晓得有没有唱过，也是根据这段话来写的。那首歌相当的美，《这是我的手》。所以当他听见了以后，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自己的败坏，又看见自己的使命之后，他现在怎么样？他说跟神回应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一个在神带领当中一个生命被提升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是他的嘴唇被那个炭沾了以后，他的罪孽除掉以后，他的耳朵才被打开，他的心才被开通，他才被开启，来看见，来听见神在这个时代这个处境当中要他做什么事情。这是他已经在神面前的预备，这个是预备的过程。然后第四点，我们看见人的可怜，他开始眼睛被打开了，他开始看见人的可怜。他看见什么？人的可怜是什么？看见不悔改的心。人的不悔改的心，在第九节，在第十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练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这边告诉我们，这个以赛亚他当初他看到人的可怜以后，他看到人是个不悔改的心。神在这个时候差遣他做的工作是个极重的工作，一个不可能的使命交给他。神就跟他说，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就说，你去吧，你去告诉这百姓什么事情，说他们听是要听，听了再听，但是怎么样，却不明白，看了再看却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有眼睛可以看，但看不清楚，有耳朵可以听，但听不明白。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开始为什么会这样子，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百姓怎么心蒙脂油，然后他们的耳朵发沉了，然后他们的眼睛昏迷了。在那种情况之下，在当时他们因为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他们建丘坛拜偶像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在追逐这个发达以及繁荣的生活的经济的这个条件之下，可他们就怎么样，却远离神了。而且因为这些因素，让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了。那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于是他们宗教非常的腐败，道德沦丧，社会濒临解体。所以神在主前740年让以赛亚看见这件事情，他让他看见了，让他向百姓发这个预言。而他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可他们有没有得一致？这是相反的话。如果他们能听见的话，他们眼睛能看见的话，耳朵能听见的话，他们心里能明白，就能得医治。可是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心蒙脂油，而且耳朵已经发沉了，听不进去了。他们想要听的不是这些的，他们想要听的可是更好的消息，他们更喜悦的消息，不是这种以赛亚所说的话了。而他们怎么样？眼睛昏迷了，该看的他们看不到，他们不该看的都是看到那些注视在那些事情上面。所以圣经用恐怕，这个就是恐怕，就是反讽的一种用法。 说如果他们能这样的话，他们就能被就能怎么样？可他们就是醒不过来。那这是以赛亚他当时啊被神呼召的时候啊，他所要面对的一件事，一个光景。那他不但看见百姓的这个处境是这个啊心蒙脂油，耳朵发沉，对不对啊？心里啊不明白，而且我们看到他在十一节说什么？他就说啊，主啊啊，这个这要到几时呢？我们知道啊，以赛亚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一定非常非常的感伤，说他们这个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要到什么时候啊？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醒悟过来？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接受真理？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归回到你面前来？他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那神就说：“直到什么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图极其荒凉。”哇！原来是在大卫的王朝当中，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我们看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在93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前931年，以色列就分裂了，分裂了南北，南跟北，南犹大跟北以色列。到主前721年的时候，北以色列被亚述所亡。到主前586、87年的时候，南犹大被巴比伦所灭亡。所以到什么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直到城邑荒凉。所以整个以赛亚他后来没有看到他所预言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早已经殉道了。但是他在南犹大当这个先知的时候，他在那744年的时候，他就预言这件事情了。那预言发出这个预言之后，到整个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掳走以后，整个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又带到耶路撒到巴比伦住了70年，还在归回。那整个漫长的这个日子当中，几百年当中，早已经以赛亚不在了，但是他的声音依然在百姓的耳中，直到城邑荒凉，一个city没有人。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说底特律城，底特律城它以前是很繁荣的，是钢铁的，造汽车的，对不对？后来它现在底特律怎么样？这个破产的很厉害，而且以前大概几年5年前你要几十万或者170万买的房子，现在几千块就能买得到了，没有人到那个地方，整个城邑荒凉，大家搬走了。如果你敢进去住的话，你大概很快就没命了，所以没有人敢去买那个地方，再便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去买的。再投资的话，你想说投资的话，可能什么都没有了，血本无归了。所以直到城邑荒凉，但是在这边的城邑荒凉是说什么？是说以色列百姓整个被掳到了巴比伦，或被分散到亚述帝国的一个地带去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他这个城邑荒凉，没有人居住，一个悲伤的城市，悲情城市。那房屋空闲无人啊！如果说我们在加州的话，这个房子怎么样？非常的贵，对不对？那可在那个时候，国破家亡，再有豪宅也没有什么用了，当难民了，对不对？当亡国的一个百姓被迁到啊异乡异国的时候。那种土地怎么样啊？极其荒凉的情形，以赛亚看见了，而这是神最后兴起亚述跟巴比伦来鞭打自己的子民的一个方法。但他们想象不到，他们不能理解，所以他看到啊，这个土地不能效力。再来，他看到什么？他可怜你极凄凉的结局。在12、13节说，并且耶和华怎么将人迁到远方？我们刚刚讲过的，不管到亚述，不管到巴比伦，而且在境内赔下的土地非常的多，土地多到不可胜数。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一样。到那种情况，也就是描述一种什么非常凄凉的一个过程，非常凄凉的一个景况当中，这是神借着以赛的眼睛看见的。 是这里以色列人已经看见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什么，我们看见神的怜悯，看见神的怜悯，看见这个什么，这个栗树跟这个橡树被砍伐了，可是这个树墩子怎么样还存留，还有枯木逢春的机会，整个被上面都，这上面整个大树象征的整个以色列的繁荣，这个大树象征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丰功伟业，但是到最后怎么样都完全被砍断了，剩下什么，剩下在泥土上面一点点的这个树墩子还存留着。那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念，一起来，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在，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那这边在讲到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是渔民，就是剩余的这个百姓，有剩的百姓最后还是有一个希望。那所以以赛亚他前五章在讲到整个以色列他们不洁净，在神面前不圣洁所招来的一些灾祸，到第六章他蒙神呼召以后就更清楚神让他看见，然后到第九章第六节，我们就看见他说有一个婴孩，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在圣诞节到了，那按照教会历，今天就是代降节的第一主日，就是第一主日，所以我们就在今天就开始迈入这个代降节。到每一年过完的感恩节之后，在下个礼拜天就是代降节开始了，所以今天就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已经在预备，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来临。那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节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样一位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被迁到异国到巴比的时候，但神在从中从他的这个这个种类当中，那个种当中，一个盼望的种当中，就是因为用一个 seed S-E-E-D 来表现说这个树墩子，这样一个字来表明说这个希望的种还在下面要出来，而且以后怎么样，他的政权是以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加增无穷，而且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神他对他的百姓，尽管在那种非常败亡，非常一种灭亡的过程当中，但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有一个热心，这个热心就是要为他们怎么样再开启一个新的未来。有一婴孩赐给为你们而生，有一孩儿童赐孩子赐给你们，从这样一个开始当中，从耶西的本当中又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被下放到埃及为奴430年之后，神带领他们新的出埃及一样，每当在那种最坏的环境当中，神又兴起他们起来。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整个第六章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对于主他有这个以赛亚他看见什么，对于主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对主有多少认识，我们对主有多少的侍奉，多少的委身，我们若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在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服侍他，更深的爱他，更深的为他摆上我们自己。所以他亲眼看见主的荣耀之后，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了。那对于圣公有更深的看见，他也看见了，因为他看见神要他做一个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使命，但他仍然照这样去做。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怎么样有果效，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被称赞的，就像摩西在诗篇90篇的第17节他说什么，愿你坚固我的手所做的功，我的手所做的功怎么样，愿你建立。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做的功真的被带到神面前的。所以他对圣公有更深的看见，那对自己有更深的一个觉悟，觉悟到什么，对个人更深的认识，他是一个什么，一个嘴唇不干净的人， 他需要神的拯救，他需要神来接近他。他是个败坏的人，他看到这个光景。弟兄姐妹们，不晓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他对个人有更深的认识，他对于自身有更深的一个洁净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要求，一个看见，一个负担。因为当他洁净之后，神就使用他了。第四个，我们他对神所交托的使命有更深的顺服。我们刚刚讲过他的儿子的名字啊，都是象征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生实际的状况。所以神给他四件事情，一个是更大的使命，不但关乎整个犹大民族，也关乎整个救恩的事情。所以神给他一个更大的使命，因为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时候要悔改已经来不及了。神已经要在神的计划当中，神已经兴起了异邦啊，这个啊亚述已经兴起了，在那个时候，接下来就是巴比伦的兴起，这都成为神的鞭来管教他的百姓。所以神让他看到更大的使命，神让他看到什么更难的使命？人要闭眼不看，掩耳不听，便得医治。人就是不看的，不听的，没有办法，他怎么说都没有用的。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当中，好像让他工作没有果效，其实神有他自己美好的带领跟预备。那第三个是更苦的一个使命，人要迁移到哪里？到远方去的，直到城邑荒凉，而且人仅余十分之一，也要怎么被吞灭。这十分之一或者留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那个巴比伦归回当中的剩下的十分之一，不一定，圣经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十分之一还是最后还是被吞灭了。第四最后就是说，更无效的使命，要使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回转过来。神有时候把这样的工作放在我们教会当中，神要我们在他面前重新来回转。我们会问说，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还没有审判之前，何不赶快回转到神面前？何不在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停下来？何不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就停脚，就停手？但是人总是看不清这些事情。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以赛亚所看见的也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以赛亚先知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看见神的荣耀，也看他自己的败坏，以及他看见自己的使命之后，他看见百姓的可怜，他看见土地的荒凉，他看见你的审判就已经近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在你面前也是一个转捩点的时候，神啊，求你把我们的心紧紧的融合在一起，好叫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在这个社区当中来为主你做眼做光。愿主你把你从天上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赏赐给我们。求主你祝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所做的什么事情，愿神你建立他们，愿神你让他们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你的荣耀，以致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更加谦卑，来顺服你，来服侍主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